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讲是第34回，回目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第34讲题目，爱的珠穆朗玛峰。《红楼梦之旅》工作室的花儿老师制作了一张《红楼梦》讲座发布计划表，王根福老师、郑广哲老师和我的讲座会于每周五的晚上8点在喜马拉雅网、我们的红楼电台隔周分别发布。对此，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很熟悉了。按照这个计划表，如果没有临时调整的话，这一讲的发布时间要到2016年的1月份。细细算来，从2011年开始讲述《红楼梦》，至今已经有6个年头。其中有不变的，有变的。不变的是我对《红楼梦》的这份挚爱，而改变的是认知。刚开始认为宝玉是绝对的主角，所有人和事件都是围绕着他而存在而发生。这两年感觉到宝玉就好像是一根长长的丝线，串联起了人世间所有的珍珠，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性珠环。每个人都在这个珠环中得到了真实的展现。这种真实性、完整性的呈现，正是人性的精彩、生活的精彩和社会的精彩。诸多精彩的有机叠加组合，造就了《红楼梦》，使其成为了人类文学史、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下面，我们一起通过文本的阅读与分析，看看宝玉挨打后，他身边这些人丰富的个性展示。话说，袭人见贾母、王夫人等去后，便走来宝玉身边坐下，含泪问他，怎么就打到这种地步呢？虽然已询问过贝明原因，但还是要听听宝玉自己怎么说。宝玉叹口气说道，不过为那些事儿，问他做什么？只是下半截疼得很，你瞧瞧打坏了哪里。袭人听说，便轻轻地伸手进去，将中医退下。宝玉不想再说这些事儿，每次挨打的起因事件不同，可都是贾政禁止做的，却是宝玉在乎愿意做的。在这点上，父子分歧时间已久，不可调和，也不消细说。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感觉这么疼，让袭人看看打成了什么样子。中医就是贴身的衬裤，已被血渍浸透，粘在伤腿上，得用手伸到皮肤与内裤的中间，慢慢的，轻轻的剥离开。快了，重了，不但会更疼，还会把皮肤再度拉伤。袭人真是精心细致。宝玉又略动一动，宝玉呢，他自己动一动，便咬着牙叫哎呦。袭人连忙停住手，如此3-4次才退了下来。 尽管如此，还是触及到了伤处。袭人每退一点，宝玉都要动一下，都要咬着牙叫一声。袭人连忙暂停，等这阵子疼痛劲儿过去了以后，再次剥离，反复了三四次，才把衬裤脱了下来。如果只说宝玉很疼，无法让人了解疼的程度，可你看到这些动作的细节后，就有了画面感，感同身受，既能知道宝玉是怎么疼的，有多重，又能了解袭人有多么耐心和体贴。袭人看时，只见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宽的僵痕高了起来，伤的部分从膝盖窝至臀部发青发紫，说明表皮下已经淤血，伤的程度很深。四指宽的板子打的地方肿得老高，而且僵硬，这些细节的描写都在表明伤势严重，让人身临其境，惨不忍睹。袭人咬着牙说道：我的娘，怎么下这般的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得到这种地步啊。幸而没动筋骨，倘或打出个残疾来，叫人可怎么样呢？袭人心疼的同时埋怨指责宝玉，行使说教，俨然一个姐姐或母亲的形象。忽听丫鬟们说：宝姑娘来了。袭人来不及穿中衣，忙为宝玉盖上了夹纱被。宝钗来得很突然，而且是宝玉回到自己房中第一个登门探望的人。宝玉挨打后先被送到贾母房中，他就和母亲薛姨妈去了那儿，知道了宝玉的伤情，看到了众人为其疗治创伤。只见宝钗手里拖着一丸药走进来，向袭人说道：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可以就好了。又问道：这会子可好些？宝玉一面道谢，一面说：好些了，又让座。这丸药是治疗棒伤的特效药，对于黄伤之家呢，存有这类药不是件难事。宝钗见他睁开眼睛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好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一有机会又要对宝玉时时说教，总想改变宝玉进入大家认同的仕途圈子。到这里，宝钗做的送药、问候、关心与他人别无二致，接着又说道：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忙又噎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得就红了脸，低下头来，只管弄衣带，娇羞怯怯。宝钗对宝玉动情了，一不留神，语言和行为泄露出了心中的秘密。袭人心疼，是因为她是宝玉的贴身大丫头， 虽然如姐姐母亲般的关怀照顾，更多的还是履行职责，坚守本分。宝钗与宝玉既不贴心，也不贴身，她的心疼就只能是已经喜欢上了宝玉，用我们心疼掩饰替代我心疼。可欲言又止，红了脸，低下头，弄衣带，娇羞怯怯，这些形体语言告诉了宝玉和读者宝钗的心思。这是文本中第一次正面描写宝钗对宝玉的情感表达，含蓄、内敛、羞涩、娇俏。原来宝钗自己是以宝玉的女朋友身份来探望的。宝玉听得此话，不觉心中大颤，将疼痛早丢在了九霄云外，心中自私，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若我死了，他们还不知怎样悲伤呢。能够得到他们对我的这份情感，哪怕我死了，哪怕一生事业付之东流，亦无足叹息。宝玉当然欣赏宝钗，他欣赏所有美好的人与事物，可他把宝钗列入群体他门之中，甚至愿意为这些关心他的人、喜欢他的人、心疼他的人去死，哪怕失去事业也在所不辞。这就是宝玉的情怀。只可惜宝钗非但不能理解懂得宝玉的这份情怀，还试图改变他，心灵认知的不对称，即使接触再多，也很难擦出爱情火花。只听宝钗问袭人道，怎么好好的动了气就打起来了？袭人把贝明的话说了出来。宝玉原来还不知道贾环的话，见袭人说出这，方才知道，因又拉上薛蟠，唯恐宝钗沉心，忙又止住袭人道，薛大哥哥从来不这样的，你们不可混猜夺。当着妹妹说哥哥会让宝钗很难堪，这是其一。其二，宝玉对薛蟠的人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出卖亲戚朋友的事他不会做。宝玉挨打伤得这么重，却不去斥责造谣者贾环，更对大家的猜忌为薛蟠打抱不平，这是宝玉性格的善良，做人的厚道。被诬陷造谣，让自己遭了这么大的罪，不去怨，不去恨，反而为宝钗着想，为薛蟠辩解，这是在以德报怨。大多数人能够做到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也有人以怨报德。通过对比，更加彰显出了宝玉的品格高尚可贵，这是宝玉最感动我的地方。我时常这样想，怎样才能不去误解别人？当受到误解和伤害时，能不能也像宝玉那样，不去怨，不去恨呢？其实，能够做到这样是非常难的。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去报复，容易些；可控制自己，不去怨，不去想， 不去要有这些念头，真的是太难了，往往不由自主，说易行难呐。可不去行，我讲述便失去了意义。我把《红楼梦》当成我修行的法门，就是想通过学习、讲述、践行，最终达到在我的人生字典中把恨和怨消除。宝钗心中暗暗想到，打的这个形象，疼还顾不过来，还是这样细心，怕得罪了人，可见在我们身上也算是用心了。宝钗理解了宝玉的良苦用心，也被感动了，又想，你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功夫，老爷也欢喜了，也不能吃这样的亏。宝钗还是想着如何能让宝玉把对情感和人性的用心转移到对仕途的用心，继续寻思，哥哥素日自心纵欲，当日为一个情钟把个学堂闹得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更变本加厉去搅和王府和贾家的事儿。宝钗想必阴笑道，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我哥哥说话不注意，说了出去，再者他说的也是实话。宝钗开始了推理，身正不怕影子斜，你宝玉素日不正，犯事在先，是你的行为让老爷生了气，又在批评宝玉了。我哥哥信口开河，不小心说了出去，也可以是有的，他也没有造谣，你宝玉错在先，我哥哥说在后，情有可原，再为薛蟠减轻责任。又说，袭姑娘从小只见宝兄弟这么样细心的人，你可曾见过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什么的人？便像奚落袭人见识短。袭人说话造次，被宝玉制止，又遭到宝钗的奚落，更觉羞愧无言。宝玉倒是心里更觉得比先前畅快了。宝钗起身告辞，并嘱咐，好生静养，想要什么吃的玩的，你悄悄的往我那里去取，不必惊动老太太太太众人。说着一回身去了。袭人送宝钗至院外，致谢并感激。袭人与丫鬟们去梳洗，天色将晚，宝玉默默地躺在床上，无奈臀上作痛，如针挑刀挖一般，更有热如火炙，略辗转时禁不住哀腰之声。有人陪伴，转移了注意力，疼痛能够减轻些。宝玉独自一个人时，疼痛的感觉是针挑，打针有的时候需要做皮试，在手腕皮肤的细嫩处下针，挑起推药，每次呢我都会疼得直哆嗦，疼出一身冷汗。刀挖，想象一下用刀尖挖肉的那种感觉，都会怕得起鸡皮疙瘩。这种疼具有立体感，具有形象感，火烧火燎的灼热温度感，这种疼让你感到疼得实实在在又真真切切。 这里，宝玉昏昏默默，只见蒋玉菡走了进来，诉说忠顺府拿他之事，又见金钏进来，哭说为他投井之情。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宝玉说出了新住址，忠顺府顺藤摸瓜，将蒋玉菡缉拿归案。金钏告诉宝玉，已死正清白。两个人的入梦，让宝玉感到深深的不安。宝玉半梦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觉有人推他，恍恍惚惚听得有人悲泣之声。宝玉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林黛玉。先是有了触觉，有人推，接着有了听觉，有人哭，被触觉、听觉惊醒后，有了视觉，有人在，最后经由这些身体的感觉，确定是黛玉在身边。黛玉来不像宝钗，兴师动众有丫头禀报，像仙女般悄悄地飘然而至。黛玉本就是仙女，绛珠仙子，她有三种身份：绛珠草、绛珠仙子、林黛玉。这三种身份都与五色顽石、神瑛侍者贾宝玉息息相关，他俩是木石前盟，是三世情缘。黛玉又是四气女子，有才气，有贵气，有仙气，有人气，她的到来让宝玉为之一振。宝玉有恐是梦，忙又将身子欠起来，向脸上细细的一认，只见两个眼睛肿得桃一般，满面泪光，不是黛玉，却是哪个？人在刚醒时，眼睛看东西是模糊的，不是有句话说，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揉是为了看得更真些。宝玉选择欠起身，离目标物近些，四目相视，首先看到的是黛玉哭肿的眼睛。只有黛玉一人是在为宝玉而哭，她哭都哭得如此纯粹，满脸的泪水被夕阳的余晖折射映衬，闪着泪光。宝玉的眼中看黛玉是一个有光的人，与别人非常不同。宝玉还欲看时，怎奈下半截疼痛难忍，支撑不住，便哎呀了一声，仍旧倒下，只顾着看清黛玉，忘了伤的部位不能负重，结果带来了剧痛。可心里想的还是黛玉，叹了一声，说道：你又做什么跑来？虽说太阳落下去，那地上的余热未散，走两趟又要受暑了。第29回说道，黛玉中暑生病吃药，知道她经不起暑热，这一来一去要走两趟，担心怕她再次中暑。这种关心真是无微不至，比所有人都想得周到。接着又说，我虽然挨了打，并不觉疼痛，我这个样只是装出来哄他们，好在外头不散与老爷听，其实都是假的，你不可认真。明明自己疼得忍不住的哎呦， 去安慰黛玉，怕她心疼难受，说是装出来的，给老爷看的。这能不让黛玉更加难过，让我们更加感动吗？此时，林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却是这等无声之气，气噎喉堵，更觉得厉害。黛玉的到来只为宝玉，所以不能让别人知道。黛玉的眼泪只为宝玉而流，也只能让宝玉看到。黛玉的哭泣只为宝玉，只能低声让宝玉听到。他听了宝玉这番话，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语，只是不能说的，半日方抽抽噎噎地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吧。”黛玉不像袭人和宝钗那样规劝宝玉改变，随波逐流，她不愿意宝玉因此遭罪受苦，用这句反问句试探宝玉是否向世俗低头。黛玉最懂宝玉。宝玉听说，便长叹了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的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宝玉也最懂黛玉，所以让他放心，为了这些真性情的人，心甘情愿地去死，也绝不会妥协。院外人说：“二奶奶来了。”黛玉连忙立起身说道：“我从后院子去吧，回头再来。”宝玉一把拉住道：“这可奇了，好好的怎么怕起他来？”黛玉急得跺脚，悄悄地说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给他取笑开心呢。”宝玉听说，赶忙放了手。黛玉三步两步转过床后，出后院而去。为什么要立起身？宝玉因伤痛不能欠起身，为了让宝玉看清自己的脸，两个人离得再近些，黛玉是俯下身子和宝玉说话的。雪芹的字里行间，每个小细节无不透露出让人感动的信息。有许多朋友问过我，你讲了那么多年，那么多次的《红楼梦》，对于前八十回和后补的四十回，简称前八后四，有什么感觉呢？首先得肯定，后四对前八的推广与普及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也是所有后补中补得最好的。尽管如此，前八与后四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第一，境界不同。打个比方，前八像是站在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上看世界，后四像是站在北京的香山顶香炉峰看世界。思想的高度决定所看到的事物的深度与广度。第二，细节不同。前八站在一个前八是在一个小事件中呢，会用到十几二十多个细节来描述。在一个事件中有十几个二十多个细节，这是前八。后四呢，会用三到五个细节描述。在心理学中，细节描述越多，真实感越强。第三，范围不同。前八 是在造像，用全息成像的方法创造了人间万象，极具整体性。后四是在摸象，盲人摸象怎么摸都呈现的是局部性。第四，品味不同。精没经历过大繁华，是不是贵族出身的人写出的东西会非常不一样？就好比一个品尝过世上所有的冰激凌的人与一个从来没有吃过冰激凌的人都来描写冰激凌，哪个人写得最像冰激凌呢？毫无疑问，当然是前者。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文学是生活的再现与升华，所以无论后四的贡献多么大，都无法代替前八。这也是我只计划讲述前八的原因。凤姐进来问宝玉，可好些了？想吃什么，叫人往我那里去取。和宝钗刚说的如出一辙，接着薛姨妈又来了，贾母又打发人来了，周瑞媳妇、吴新登媳妇、正好石媳妇也都来了。这些人只是问个好，看看坐会儿就离开了。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对待宝玉，袭人是职责，宝钗虽有个人的心思在其中，基本上还是礼教。凤姐是礼貌，贾母派的人和媳妇们呢是礼数，只有黛玉是真情真意，而且宝玉也感觉到了。每个人的方式也只能是符合自己心性的表达而已。王夫人是个婆子传话，叫一个跟二爷的人过去。袭人吩咐晴雯等丫鬟照顾好宝玉，自己前往。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见他来了，说：不管叫个谁来也罢了，你又丢下他来了，谁服侍他呢？袭人对宝玉服侍的最好，众所周知，王夫人当然希望非常时期她应该留在宝玉身边，这也是对袭人工作的信任和赞赏。袭人忙陪笑回道：二爷才睡安稳了，那四五个丫头如今也好了，会服侍二爷了，太太请放心。恐怕太太有什么话吩咐，打发他们来一时听不明白，耽误了事儿了。袭人不但以身作则，还注意传帮带，培养后辈力量，具有管理才能，并能不贪己功。王夫人询问宝玉的伤情，他这会子疼得怎么样？袭人说：宝姑娘送去了药，我给二爷敷上了，这会子睡沉了，好些了。王夫人又问：吃了什么没有？袭人汇报得很细，老太太给了一碗汤，喝了两口，只让干渴，要吃酸梅汤。可这是收敛的东西，影响了热毒热血的发散，伤势岂不加重？劝他不能吃。又拿糖腌的玫瑰卤子和了吃，又嫌不香甜，只吃了半碗。宝玉胃口不好，吃的都是流食，能吃的吃不下，想吃的又不能吃，真够难为袭人的。正好王夫人这儿有两瓶上供来的新奇饮品，木樨青露和玫瑰青露非常香，让袭人带回去。袭人应着 刚要走，王夫人叫住，问道：“我恍恍惚惚听见宝玉今儿挨打，是环儿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你可听见这个？”王夫人也开始追查宝玉挨打的原因，把他听到的向袭人证实。袭人道：“我倒没听见这话，只听说为二爷霸占着戏子，人家来和老爷要，为这个打的。”袭人刚在宝钗面前因此失言，被宝玉制止，又被宝钗刺了一下，在王夫人面前还真的接受了教训。王夫人知情，意识到了是赵姨娘母子俩借此事报复宝玉，表面看是同父异母的哥俩之间的事儿，背后反映出的却是嫡出和庶出、正房和妾之间的矛盾。袭人避开金钏之事不提，这是袭人的用心机警，不得再随口说出得罪当事人了。袭人大胆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论理，我们二爷也须得老爷教训两顿，若老爷再不管，将来不知做出什么事呢。”此话正合王夫人心意，她便合掌念声阿弥陀佛，叫了一声：“我的儿，亏你也明白，这话和我心里一样。我已经快50的人了，只剩这个儿子，长得单弱，且老太太宝贝似的，就纵坏了他。我常常劝他，说他，骂他，也哭过，可不管用，眼看着他吃亏，看着他吃亏呀。若是打坏了，将来我靠谁呢？”说着滚下泪来。作为母亲，王夫人关心心疼宝玉，可听了这番话，了解到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老有所依，竟然母亲对儿子的爱都不纯粹，有私心夹杂在中间呢。袭人也跟着伤心落泪，又道：“二爷是太太养的，岂不心疼？哪一日哪一时，我不劝二爷，只是再劝不醒。我记挂着一件事，要回太太讨个主意，只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话白说了，且连葬身之地都没了。”袭人也有自己的目的，也把宝玉当作今后生活的依靠，但是一定要在人前把自己的需求撇清，不能有丝毫流露，要表现出只为宝玉不为自己的态度。王夫人听着话内有因，忙说道：“你的话全是大道理，和我想的一样，你有什么只管说，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王夫人最怕的就是女孩子对宝玉好，打她的主意，她已经失去了丈夫的爱，不能再失去儿子，否则真是一无所有。听了袭人的一番表白，终于可以放心地信任她了。有个问题值得深思，为什么宝玉不愿与官场中的人接触交往呢？为什么父亲如此打骂，众人如此劝阻，都无济于事呢？人最初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往往源于原生家庭的经历和记忆，特别是那些痛苦与恐怖的记忆，严重时记忆会陪伴终生。人倾向于 以自己的经验到的模式去评估和感受现在的环境。比如一个人在成长中总是被父亲批评打骂，他对爸爸就非常恐惧。当他长大后，可能就会对权威产生类似对爸爸的那样的恐惧。所以，当他面对官员领导时，就会非常紧张，生怕做错了什么挨批评，甚至打骂。可是，越紧张就会越出错，于是导致真的挨批、挨骂、挨打。而这又进一步地验证了他最初的对官员领导的恐惧。权威真是可怕。其实，这个结局的呈现，表面看是在承受者身上，根源却是在那个最初的施虐人那里。这个过程在精神分析里叫做投射性认同。特别是打孩子这种行为的边际效益100%的是递减的。父母教育孩子的行为不当，极易使孩子走向父母所期待的相反方向，是假证这个父亲的粗暴教育行为使宝玉走向了官宦之家的叛逆，世俗伦理的叛逆。《红楼梦》真是一部极好的心理学读本呐。袭人由守转攻，由被动转作主动，经过层层铺垫，终于说出了请求事项，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让宝玉搬出大观园。王夫人大吃一惊，忙问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不成？作怪人就在眼前，袭人和宝玉有了性关系，可这位母亲蒙在鼓里，却还在当事人面前感恩戴德。现实就是这么吊诡。袭人说出了几条理由。第一，二爷和姑娘们大了，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姐妹，到底是男女之分，是亲戚也要男女有别。袭人知道宝玉和宝钗的心思，特别点出了黛玉和宝钗这两个人的名字。西厢记中丫头红娘会帮助主人发展爱情，而红楼梦中丫头袭人会阻碍主人的爱情发展，都是丫头，差别就是这么大。第二，没事常思有事，只是预先不防着断然不好，不在一起就不会生事，没有事外人也就不会生出事，这是袭人的逻辑。第三，宝玉的性格就是爱跟女孩们玩，倘或真的闹出事儿来，被别人利用了，夸大传开去，后果不堪设想。第四，一切都是为着宝玉有个好名声着想，所以要防患于未然。如果有人说出了宝玉的不好，我们粉身碎骨、罪有万重都是平常小事。袭人这话大有以身殉主之势。王夫人听了如雷轰电掣一般，内心越发感爱袭人不尽，忙笑道：我的儿，你竟有这个心胸，想得这样周全，罢了，你且去吧，我自有道理。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也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负你。袭人连连答应着 去了。袭人一番如此忠心耿耿的表白，让王夫人放弃了警戒，在赢得了王夫人完全信任的同时，也为自身身份地位的改变和提升，增加了一枚重要的砝码。宝玉睡醒，见到袭人又尝了他带回的香露，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记挂着黛玉，满心里要打发人去，只是怕袭人，便设一法，先是袭人往宝钗那里去借书。第32回，宝玉对黛玉的真心话让袭人听到了，看到他魂消魄散的样子，又听到他说坑死我了，感是中了邪，这些不理解不认同的话以后呢，宝玉由此而生防范戒备之心。袭人去了，宝玉便命晴雯来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里看看她做什么呢，她要问我只说我好了。宝玉支走了袭人，让晴雯为自己做这件最私密的事。每个人都有磁场，反映着心性，当彼此的磁场不同时，心里是会有察觉的。晴雯说，白眉赤眼，做什么呢？你让我做什么去呢？到底说一句话也像一件事。平白无故去看一眼，去看黛玉一眼，也不像回事儿啊。袭人说得这么直率。宝玉道，没什么可说的。对彼此深爱着的人，懂得的人，语言有的时候真的是多余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东西，或是取件东西，不然我去了怎么搭讪呢？为宝玉出谋划策，找借口寻事由。别看宝玉伤得这么重，脑子还真的挺灵活。如果这件事儿要换成是袭人，刚有的想法都会被打消掉，更别说去帮着实施了。宝玉拿了两条手巾帕子，宝玉呢拿了两条手帕子交给晴雯，笑道，也罢，就说我叫你送这个给他去了。晴雯不解，这又奇了，他要这半新不旧的两条手帕子，他又要恼了，说你打取他。宝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不是当事人，晴雯哪里懂得宝玉的心呢？晴雯拿了帕子往潇湘馆来，只见春仙正在栏杆上晾手帕子，见他进来忙摆手说，睡下了。作者写得多巧妙，宝玉送帕子还真送对了。黛玉回去后一直哭，丫头就得不停地洗帕子晾帕子。晴雯进屋，里面没点灯，黛玉睡在床上，问是谁做什么。晴雯忙答道，是晴雯，二爷送帕子来给姑娘的。黛玉问，这帕子是谁送她的？必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吧，我这会子不用这个。黛玉就是这种个性，只要是别人的东西转送来，无论这个人是谁，东西多么好，一概不接受。晴雯笑道，不是新的， 就是家常用旧的。黛玉着实细心搜求，思忖一时，方大悟过来，连忙说：“放下，去吧。”晴雯放下回去，仍不解其意。原来是宝玉用过的旧帕子，也是贴身之物相赠，这该是何等的深情啊！黛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觉神魂迟荡。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宝玉如此懂我，真的让我欢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这番情感究竟能延续多久呢？又让我悲伤。忽然好好的送两块旧帕子来，若不是领我深意，单看了这帕子又令我可笑。如果只是毫无事由的送来两条旧帕子，好可笑。再想着令人思想传递于我，又可惧。这可是托人私传信物，要是让外人知道了，真恐惧呀。我自己每每好哭，想来也无趣，又令我可愧。自己也真是的，有事没事的总爱哭，也不嫌无趣，也不嫌羞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至起。这一大段的描写全是意识流，这就是黛玉的文人诗人个性，一件对心思的事总能浮想联翩，悲喜交集。黛玉令掌灯，便向案上研墨蘸笔，便向那两块旧帕子之上走笔题诗。如此复杂深邃的情感反刍的结果，就诞生了黛玉的爱情诗题帕三绝。三首诗全是单纯的写眼泪，也是他的宿命诗。他此生的目的只有一个，还泪。第一首，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尺幅交销老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我的眼泪一直不停地流，这都是为了谁呢？劳烦你想着赠我手帕，让我怎能不伤感呢？第二首，抛珠滚玉只偷山，朕日无心朕日闲，枕上绣边难佛事，任他点点雨斑斑。有事无事，我总会哭泣流泪，用枕巾绣边擦泪也擦不完，那就让他肆意流淌吧。第三首，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痕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湘痕滋也无。再长的彩线也难把我的眼泪串起，湘妃竹上的旧痕已随着岁月淡去，潇湘馆中窗前的那片竹林会不会也印上我的泪痕呢？这三首诗简洁单纯干净，虽都在说泪，却有着逻辑递进关系。黛玉不停地为宝玉抛洒眼泪， 宝玉正怕懂得这份深情。彼此的懂得比爱更重要，有人懂是爱情中最幸福的事了。所有的惊怕都擦不尽痴情人的眼泪，香妃竹上模糊了旧迹，又添了心痕。黛玉还要往下写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拂锦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陷压倒桃花，却不知病有此盟，一时方上床睡去，又拿着那帕子思索。每个时代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眼泪故事，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痴情女子。时代可以更迭，眼泪痴情依旧。宝黛之恋，爱得如此纯粹，爱得如此浪漫，爱得如此孤独，爱得如此久远。如果说爱情像一座山，那么宝玉黛玉的爱情就在山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袭人来找宝钗，没见着便空手而归。宝钗素知薛蟠性情，心中已有一半疑是薛蟠调唆了人来告宝玉的，谁知又听袭人说出来，越发信了。对于有前科的薛蟠，除宝玉与作者外，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众人凭着犯罪假设做了有罪认定。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被看者无法清白。那薛蟠都因素日有这个名声，其实这一次却不是他干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难分。在这里，作者明文告诉读者，薛蟠是冤枉的，宝玉也是冤枉的，被贾环诬陷。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薛蟠受冤后的反应，通过对比前面宝玉的行为，即可看出两个人的不同个性。这日在外面吃了酒的薛蟠回来，见到母亲宝钗，便问听见宝兄弟吃了亏是为什么。薛姨妈正为这个不自在，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东西，都是你闹的，还有脸来问。宝玉和薛蟠都是焦点人物，宝玉是大家关心的焦点，薛蟠是大家指责的焦点。薛蟠怔了，忙问我何尝闹什么，人人说我杀了人也就信了吧。薛姨妈道，你还装憨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说的，还赖呢，连你妹妹都知道，难道她也赖你不成。母子俩在气头上，越吵越搓火。宝钗忙劝道，妈和哥哥且别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个青红皂白了，让双方都冷静下来，先得有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再向薛蟠道，是你说的也罢，不是你说的也罢，事情也过去了，不必矫正，先避开矛盾，不求证，让哥哥消消气。又道，我只劝你从此以后在外头少去胡闹，少管别人的事，天天一处大家胡逛，倘或有事不是你干的，人人也疑惑是你干的，不用说别人，我就先疑惑。 劝哥哥，少在外头胡闹胡逛，否则只要有坏事，别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你干的，连亲妹妹也不例外。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见不得这样藏头露尾的事。作者再次站出来，肯定薛蟠的为人直爽、透明，为他打抱不平。听了母亲、妹妹指责他、劝他的话，薛蟠早已急得乱跳，赌身发誓的分辨。个性张扬，身体语言非常丰富，又骂众人：“谁这样脏派我？我把那球囊的牙敲了才罢。”这真是个二愣子，急了真能上房揭瓦的人，越骂越气。分明是为了打宝玉，没得现钱儿，拿我来做幌子。难道宝玉是天王？他父亲打他一顿，一家子定要闹上几天。今儿越发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月信进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偿了命，大家干净。气愤之中表达出对宝玉的嫉妒和对众人的不满，众人都偏向宝玉，诬陷栽赃于我，那就让我们俩今天同归于尽罢了。这可印证了那句话，捧杀和骂杀都一样，结果都是杀。宝玉和薛蟠最终都是受害者。薛蟠一边嚷一边抓起一根门栓来就跑，慌得薛姨妈一把抓住骂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谁去？你先打我来。”看着越骂越气就要动手的儿子，母亲慌忙抓住制止。薛蟠急得眼似铜铃一般，嚷道：“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赖我，将来宝玉活一日，我担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净。”满肚子的委屈和愤怒无处发泄，把个死字说得没完没了的。宝钗也上来劝道：“你忍耐些吧，妈着急你不劝，反闹成这样，都怨你顾前不顾后的。”埋怨哥哥不懂事，不识劝，又不改身上的毛病。薛蟠道：“你只怨我，怎么不怨宝玉在外头招风惹草的那个样子？别说多的，只拿钱儿奇观的事比给你们听听。那奇观我们见过十来次的，我并未和他说过一句亲热的话，怎么钱儿他见了连姓名还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给他了？难道这也是我说的不成？”忍无可忍，说出了交换汗巾子的事，以为这个事儿还是个秘密，哪知道母亲和妹妹早已知道。这倒反证了，真的不是薛蟠说出去的。可薛姨妈和宝钗都在坚持，还提这个，可不是为了这个打他呢，可见是你说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气死人了，赖我说的我不恼，我只为一个宝玉闹得这样天翻地覆的。”他又在嫉妒宝玉了。奇观众人都那么在乎他，就连亲妈亲妹妹都如是。宝钗不服气：“谁闹了？你先闹起来的，倒说别人闹。”薛蟠正在气头上，未曾想话之轻重，便说道：“好妹妹， 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前妈和我说，你这金要捡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心了，见宝玉有那老石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这么重的话把宝钗气哭了。薛蟠自知冒撞了，便赌气走到自己房里。哥哥说出了宝钗对宝玉的单相思，这里也透露出金玉良缘是薛姨妈先说出来的。和尚说那毕竟是外人，如果家中人不说出去，别人谁又知道呢？想必是薛姨妈也看好宝玉，正借此对自己的儿子女儿说此事，慢慢的再传开去，说得多了极有希望继承事实。别看有人管薛蟠叫薛大傻子、呆霸王，对于妹妹的事他可一点不傻不呆，在乎着呢。他都看出来了妹妹的秘密，对宝玉有这份心，可宝玉对宝钗没有这份情，情感不对等，不过是空欢喜单相思罢了。这真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争吵倒是停了，可宝钗哭，薛蟠气，按下了葫芦，又起了瓢。薛姨妈劝宝钗，明儿我叫她给你赔礼道歉不是？宝钗满心委屈气愤，又怕母亲不安，少不得含泪别了母亲，独自回房，正哭了一夜。宝钗就是懂事明理有涵养，再怎么气也不会用过激的语言和行为去伤人。哥哥赌气走了，自己礼貌地与母亲告别。宝玉伤得这么重，他不曾哭过，被薛蟠说出了心里的秘密，内心的委屈与无奈也似重伤，让宝钗疼得哭了一宿。次日早起来，也无心梳洗，胡乱整理整理，便出来瞧母亲。可巧，遇见林黛玉，独立在花荫之下，问她哪里去。薛宝钗因说家去，口里说着便只管走。黛玉见她无精打采地去了，又见眼上有哭泣之状，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后面笑道，姐姐也自保重些，就是哭出两缸眼泪来也医不好傍疮。黛玉这话可不厚道，好像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说话尖刻。她当然不知道宝钗的心事，以为是为宝玉的伤势而哭。她能为宝玉流泪，宝钗为什么不能？她能来看宝玉，宝钗为什么不能为宝玉送药？植物学家说，荆棘是发育不全的芽，它们硬化了，要是它们生活在一个有刺的环境，或得到较好的培育，会变成繁茂的枝芽。原来所有的刺如果呵护得好，本都应该是温柔的叶与花。请理解有刺的人。原来黛玉的刻薄与刺 都是他的自我保护装置，为了保护那颗脆弱、敏感、柔软、自卑、孤独的心。宝玉能够理解他，那宝钗能够理解他吗？这一讲就讲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